家平安，感谢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昨天跟前天下大雨，你们觉得有没有吓到啊？只有两个人吓到而已啊，还有哦，被子们都涨水了是吧？好，你知道为什么昨天下，前几天前两天下那么大雨，今天那么好天气，你知道吗？你们有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要谢谢说主是对的，这个也是当中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加拿大在最近什么事情发生？大火，而且那些肮脏污秽都垂到我们这边来了，什么东西才可以把它直接洗掉？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是神的恩典？所以看到下大雨，不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到神在做什么工作？在做洗涤的工作。所以凡事感谢，凡事谢恩。我们在纽约还好一点哈，北部的那个波士顿那边的人叫苦连天了，闻到臭味，天都变成黑的。所以不要为了下一场大雨说上帝啊，怎么为什么下这么大雨干什么？我们家都有淹水了。请我们记得，若不是出于神的好意，我们就不能够得到那个干净的空气。不下那么大的雨，这些肮脏污秽继续往我们这边吹，你以为你呼吸不错是吧？你里面都沾满那些污秽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我知道前几天就有人跟我讲说，哎呀，这个雨下的那么大，不能出门啊，干什么一大堆，那么不方便啊。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他在矿工里面工作，他中午休息的时候呢，他就拿他的饭包拿出来就献上感谢。然后呢休息的时候呢，人家就笑他说说什么呢？说这个人是信上帝信到疯了哈。常常在，但是他不管了，吃饭的时候就献上感谢。有一天早上，他们矿工呢要一起去下道里面去工作了。结果呢，他的饭包啊放在手这边拿着啊，结果呢，不知道怎么搞的，不知道怎么就冲出一条狗来啊，把他的饭包抢走了。然后大家笑说，你看这个人的饭包都连狗都要吃了。结果呢，他说我说这个饭包被抢走，怎么说他追着狗。结果人家那个车子又下去了。他那一天不能工作。他说奇怪，主啊怎么搞的。结果20分钟以后，那个链撞下去的那个电断的，矿工全部死在里面。所以有时候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先安静下来说，主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进入了生命的一种操练啊。好事不见得是好事，坏事不见得是坏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气度，或者是耶稣基督的胸襟呢？我想很少人大概去注意耶稣基督。我们说耶稣很伟大，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我今天要来跟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人格，他的气度是怎么样。到最后，你知道他为什么愿意上十字架，为所有的罪人 死在十字架上，你有什么原因吗？你可以想想，耶稣来到世界，他成为一个人，要改变多少，而且改变以后，他的气度还彰显得那么荣耀，到底怎么回事？我怕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我谢谢那个 Jonathan， 最后让我们唱这首古老的歌哈，何能如此？怎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样？耶稣要为我们死，而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要敬拜你。所以，当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一颗敬虔的心，让我们带着一颗愿意渴慕你的灵的心，愿主你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我们做基督徒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做什么？我们岂不是要跟随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吗？主啊，求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塑造我们的生命，不要跟其他人一般见识，或者是我们信耶稣了还跟以前的老我一样。主啊，帮助我们整个生命在主你的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因为你愿意塑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在你面前说，承认我们自己有软弱的地方，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需要被调整的地方。主啊，求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接近你的仆人，让你的仆人可以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听得跟讲的都一同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就保守带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软弱，承认我们还有罪性，因此求主帮助，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洗涤我们，坚固我们，带领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跟你走直到永远。求主赐福，求主保守，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今天盼望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读的圣经，来看一下哈，是诗篇104篇，还有诗篇，还有约翰福音。让我们先读，然后再来看。好，我来读诗篇104篇。诗篇104篇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诗篇啊。诗篇104篇，我们从24节念到34节。诗篇104篇24节到34节，后面这一我们一起来诵读。弟兄姊妹翻到的话，我们就从诗篇104篇的24节开始读起。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是仰望你，按时给他粮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抬拾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 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这是一首我们听就很清楚的一首诗歌，在赞美谁？在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哈，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华人还继续用，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哈。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现在新的圣经的译本大概都不用耶和华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是暂时的或者权衡用的。而这一个字翻译哈，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听过，我再讲一遍啊。耶和华这个名词现在目前新的翻译的圣经大概都不用，为什么？因为这个字是权宜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概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左右或者第四世纪左右哈，当时全世界最流行的话或者最流行的语言是希腊语，就像今天的英语，全世界大部分很多人都会学，是很自由贸易干什么都是在当时也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出了一个非常出名的而且英勇的那个希腊国王，叫做亚历山大 Alexander， 他呢21岁就带领希腊的军队横扫欧洲，然后呢亚洲，然后非洲，然后呢在十年里面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以前没有，后来可能也少了，一个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然后很有意思，他可惜在公元前313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得了热病死掉了。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帝国就被分成四个大帝国，分成四块哈。好，但是当时全世界为了这一个希腊人大大的震惊，而且那个亚历山大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让全世界知道希腊语或者希腊文化是最好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把希腊文化散播到全世界去。也因为这个样子，当时通行的话语就变成希腊语。当时呢旧约圣经已经写成了，旧约圣经已经写好了。那因为当时全世界都通行着读希腊语，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的 Rabbi 他们的拉比呢就讲说，我们的年轻人呢看希腊语比看希伯来语更容易哈。所以呢他们讲说我们要把它翻成希腊语。所以当时他们大概指派了70个非常出名的学者，就把整个旧约圣经翻成希腊语。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当时的使徒们还有当时犹太人看的大部分都是那个希腊语。这个希腊语翻得非常好，但是问题翻到耶和华神的名字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哈，在希腊语里面呢没有办法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在犹太人的话里面呢，他们每一次念到这个字， 他们不敢直接念这个字的名字，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的名字，怎么随便讲呢？可以念他的名字，你谁乱称耶和华的名字就会出问题的。所以怎么样，他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把它念作 Adonai。 Adonai 的意思就是神，哦，就是主，主耶和华主 Adonai。 所以看到这个字就念 Adonai。 结果经过好几百年以后，这个字怎么念就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原来他们写的时候没有写字母，写母音呢，就写子音。那个子音是什么呢？子音是 YHWH。 我请问一下你们现在懂英文的哈， YHWH 如果这个字叫你念，你念得出来吗？有多少很厉害的英文的人看到说 这四个字就可以把它读出来的，你念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母音，子音加母音才能够拼出音来。所以英语都是这个样，对不对？希腊语也一样，那希伯来文也一样，没有母音。所以 YHWH 怎么念不知道，忘记了。当时在翻译的人讲说那怎么办，他们就说啊，简单，就把什么呢，就把 Adonai 这个主这个字哈的 AOA 拿起来，然后放在哪里， YHWH 当中的母音，所以念出来变成亚和华，所以中文翻译就变成耶和华。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后来的圣经学者在翻译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耶和华根本不是真正的神的名字，是拼出来的啊，就不好。所以学者们就回去，原来犹太人在念这个字的时候念什么呢？念 Adonai 就是主。所以这个字现在中文的翻译就变成，中文就把它翻作上主，因为是天主教会跟基督教会合在一起翻译新的翻译本。所以呢，天主教称上帝叫什么呢？叫做天主。那我们称作上帝。所以呢，新教跟天主教就并起来就变成上，叫做就是什么上主。这新的翻译，那是非常好，按照原来旧约圣经犹太人在读圣经的方式。那你读英语更有趣了。英语呢已经没有那个 Jehovah 这个字。所以呢新的翻译就变成 The Lord 主。所以这里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让我们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你记得很有意思。这一段圣经，旧的圣经说耶和华，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人以为耶和华是指谁？请问旧约圣经的耶和华是指谁？圣父、圣子、圣灵，请问是指哪一位？啊？很多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说，哦，耶和华上在旧约圣经是一定是阿爸父神。错，在旧约圣经里面用这个 The Lord 其实是在形容，有可能是圣父。看那个文章的内容，有时候是指圣子耶稣，有时候是指圣灵。所以换一句话，也是有时候指三一真神。所以呢，当你我讲这么长的目的，就是当你看到这里说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的时候，请你记得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神是包含三一真神，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治理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你看到这里说什么呢？你看到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满了你的丰，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的确是如此。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下雨下多少，而且目的是干什么，都有他的目的，都按照他所预定的在做。而这里说什么呢？你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这个整个世界的创造就是这么美。这个孩子是只有在地球上而已， 那整个宇宙呢，你更不用讲了，那么大。这里在这里说呢，那里有船游，那里有鳄鱼，而且呢不管大小你都按时给他们怎么样食物吃。而且怎么样，很有意思吗？而且这里说你张手他们便得到美食，那你收起来他们就饿死。还有呢，你掩面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人也一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地上的 energy 那个电啊，什么都消耗电的用啊。哇，有时候我们说什么呢，夏天那个冷气不要开太强，为什么冷气费很贵，那个电费很贵啊。你知道我们都被这个限制，对不对？因为我们必须嘛，我们靠着。那有科学家都奇怪了，太阳那么大的能源烧几年了，怎么都不会原能力都没有消掉。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奇怪，这个太阳塞了几亿年，烧了几亿年都没有烧掉，为什么原因？你有没有想到原因是怎样？你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那个背后那个创造者，能源不断的供给。而且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小地小太阳而已，整个宇宙那么大，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好，你想到那位创造者，你想到那个创造者怎么样，有一天竟然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跟你住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怎么那么奇妙？所以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你看整个宇宙浩瀚那么大，我们人算什么？从宇宙的眼光看地球，看你看我，连蚂蚁都不够了，蚂蚁还比我们大一点。你可以想象那一位神竟然成为跟我们一样像蚂蚁一样在这个世界那么小，为什么？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位神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啊，你好好去想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借着玛利亚生出来，他不是按照人，是因为男跟女交合，有精子跟卵子结合才有成胎成为人啊，他不是，他是借着圣灵的帮助，然后呢借着一位处女，就是玛利亚，然后呢神的儿子自己创造宇宙的神投胎进入他的肚子里面，后来就是耶稣。而且你会发现很有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全世界都有看到他来的样子，就是星星的等等的，这些你们都知道吧。但是又很有趣，耶稣从出生以后到30岁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没有做什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佛教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啊，在说耶稣12岁的时候到圣殿里面去，然后12岁到30岁这18年跑去哪里，佛教说他跑到印度去求佛去了。我说开玩笑，你知道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从出生到30岁他没有做什么，他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他做一个什么呢，人的儿子。他做什么？他承担他的养父约瑟的工作跟责任。为什么？按照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约瑟很早就过世了。那约瑟后来跟玛利亚生了至少三个儿子，还有好几个妹妹，耶稣的妹妹啊。 这些呢，这些约瑟死了，耶稣要做什么？要做人子的榜样，把弟弟妹妹抚养起来，直到30岁。30岁时间到了，弟弟妹妹都成长了，结婚了，怎么样？他时间到以后就出来做什么？做传道的工作。那耶稣出来传道的工作只有三年半而已，所以到他33岁半他就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他死了，然后我们知道他又从死里复活了。那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那三年半耶稣做什么？那三年半里面耶稣所彰显出来的那种气度，是一个标准的人，一个标准的人，或者是全世界唯一最标准的人的样式，没有罪，是无瑕疵的。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吗？他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做人，他要让你知道一个完美的人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人是他造的，所以他来到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知道，让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做人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耶稣行神迹了，耶稣做很多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从神迹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他没有偏待任何一个人，凡是到他面前来的求他的，他没有一个拒绝的。所以我记得他上回跟你们大家讲，就是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个传统，说什么呢？说当时耶稣三年半里面听说行了至少神迹3000个。三年半里面一天好几个，凡是到他面前来求医治的，他就会医治，而且圣经记载的只是一点点而已。这就是约翰福音第20章最后说什么呢？说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神迹，没有全部记在里面，如果记载下去全世界都装不了。换句话说，多少呢？多的你数不完。换一句话说，耶稣的气度就是什么呢？他没有耍大牌，他没有说我是谁啊，你们随便来找我，至少要拿东西来给我吃，或者贡献我什么，他全部给。因为怎么样，他比大太阳还大。为什么呢？太阳一直照出来几亿年，光都没有变，没有减少，所以他比太阳更伟大。凡是到他面前来的他都没有拒绝。所以你看，这种气度，这种爱，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子。请问做到什么程度你知不知道？他的门徒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些妈妈，哎呀，我不要耶稣祝福，就抱着妈妈好几个孩子抱着来，他要请耶稣祝福。然后耶稣的门徒怎么样？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正累，所以呢，耶稣的门徒主动的就告诉他们：“哎，孩子太吵了，再走。”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哎呀，我的孩子，我的门徒真的很疼我，太好了，是不是？耶稣责备他的门徒说，不要拦阻孩子到我面前来。妈妈带着孩子要给耶稣祝福，耶稣当时累，门徒拦阻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不要让孩子来亲近我，不要拦阻他们。那一种胸襟，而且耶稣一个一个的给孩子祝福。所以你看到那一种爱，这是第一个。 耶稣刚出来传福音的三岁时候，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碰到两个很大的困难。第一个什么呢？好多人就愿意亲近耶稣，但是有一群人气耶稣，恨耶稣，讨厌耶稣，讨厌得不得了。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走，那这些宗教领袖说糟糕，我们人怎么？所以呢，他们制造什么？制造谎言。那些宗教领袖圣经熟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打击耶稣，他们制造谎言，说什么？说什么？耶稣可以赶鬼，以前没有过的。哇，他一定是靠鬼王赶鬼，扭曲事实，而且呢，毁谤耶稣。再来说，这个人疯了，他那个样子疯到一个程度，什么饭也不吃啊，所以他是疯了，他是鬼，身上有鬼，所以有那么大的能力啊。你知道不知道，讲到一个程度，就连耶稣家人也开始慌了。慌的是谁？耶稣的母亲，听到有人说他的儿子疯了，他的儿子被鬼附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心里痛，而且是从什么地方来？就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大领袖、大咖的什么的祭司派人来到你们这村里面跟你们讲说他疯了，他是被鬼附的。所以耶稣还在讲道，还在帮助人，围了一大堆人在那边听。原来就告诉耶稣说，主耶稣啊，你的妈妈跟你的家人来找你了。你知道当时耶稣，你如果读圣经里面也读不懂，你不会说我耶稣怎么讲那种话。耶稣说，谁是我的妈妈，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哇，你会觉得说，这个耶稣这个做人怎么了？他妈妈来找他什么，还有他的弟弟来找他，你怎么讲这种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家人听说他疯了，家人听说什么呢？这个人而且讲这种话的是最高级的祭司派出来的代表说，所以耶稣当时他很失望，他讲一句话，哦，谁是我的父母，谁是我的兄弟姐妹。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凡跟我一样遵行阿爸父神的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连耶稣的弟弟还有耶稣的母亲，当时被这个社会的环境已经把他压得连家人都要把他抓回去说，你不要这样做。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当时所受到的压力是这个样子？那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的气度是怎么样？当然后来耶稣接他的爸爸，接着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妹妹，他的弟弟。但是很有趣的一点，耶稣出去传福音三年，他的弟弟竟然不信他。好多人尊他为大，很多人这么，你知道连他的弟弟如果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说什么？他的弟弟还笑他说，诶，那个耶路撒冷啊，在那个什么的月节的时候很热闹啊，你要表演就去那边表演吧。你看到当时的耶稣的气度，他没有讲什么话。弟兄姊妹，请问如果你在耶稣那种情况之下，你的表现会怎么样？如果我在家里面，我就翻箱倒柜，我说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们这个人干什么，我就大闹一场，是不是？你会发现耶稣的气度不一样。再来，我现在要跟你们提到有几件事情哈。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就是刚才我们写在圣经里面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你来跟我读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段圣经每一个人都很熟，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段圣经在讲什么。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哈。好，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来，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晨又回到殿里，众人就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十贝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的感想怎么样？哇，那种气度，那种风范，那种智慧，我盼望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说：主啊，我也要。你看耶稣忙得不得了，白天到晚上人家来找他医治教导，什么都做。所以呢，耶稣基督在清早呢又回到殿里面。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在往橄榄山去，去那边祷告。而橄榄山其实不是很高的山的，就是一个小山坡而已的啊。所以呢，耶稣又回到圣殿里面，圣殿离橄榄山很近，走路大概15分钟就到。所以呢，百姓就到那里去，就坐下来，耶稣就在那边做，继续做教导的工作。耶稣在做教导，那是好的不得了。但是呢，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穿着道貌岸然的衣服，穿起来就是很神气的人啊。但这一种外表漂亮的不得了人，里面就是狡诈、肮脏、污秽，不得了。他们故意去抓了一个女人，这很清楚是他们设的局了。可能叫一个男人去找一个妓女嫖妓或者怎么样，然后哇，就抓个现场的。诶，那个男的怎么没有了？那个行淫不是有两个吗？那个男的怎么没有了？这很清楚就是那个局嘛，让那个男的走了，抓这个女的，好欺负哈。我把这个女的抓到耶稣的面前，而且这一群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有权柄的哦，表面是漂亮的不得了，穿得整整齐齐的，而且很严肃的。这些家伙是魔鬼的贩子啊，把这个女人抓到耶稣面前，说这个人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我们逮住了，应该怎么办？按照摩西的律法，他要活活的被人用石头打死，那你认为怎么样？哦，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哦。按照摩西的律法，凡奸淫的就被处死。 我如果是耶稣，我当然一定会很紧张，糟糕，我一定会说，你们怎么找一个男的，找一个女的，那个男的跑去哪里了？你们这样不公平，我会跟他们这样辩，对不对？耶稣也不跟他们辩，耶稣故意做了一件事情，在地上写字，那是很聪明的办法啊。可能很多人跑了，你在写什么字？有可能有圣经学者说耶稣在写什么，你人犯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都有，不知道了。经过好久以后，那些人等不及了，呜，有人已经石头拿好了。耶稣如果说对，按照摩西的律法，你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个女人一定死。但是耶稣怎么样？落着一个没有怜悯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开口闭口要爱人嘛，我们都是罪人，说要爱人，而且呢彼此赦免啊，你讲的跟你做的不一样哦。那如果耶稣说不行，我今天告诉你们说要彼此相爱，彼此赦免，哎，糟糕，你这个人就是什么呢？不守摩西的律法，讲左也不对，讲右也不对。你说这种恶毒到这个程度，耶稣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这里的气度所彰显出来的什么？不像我会暴跳如雷啊，耶稣不会，他在地上画字，然后大家一起逼问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耶稣突然间站起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的，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打他。你知道那种神的话语彰显出来的那个权柄跟力量啊，每一个人光照在他们心里面，谁没有犯罪，谁敢做这第一件事情。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最老的老人知道自己犯的罪比较多了，老家伙知道罪比较多，从老的哈，我们当中老人不是讲你们的哈，老的什么一个一个的溜，大家都溜光了，连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也不敢待在那里，他们的罪更糟糕，更邪恶，更丑陋。就剩下那个女人在那里，你看耶稣直起腰来对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什么呢？主啊，没有。然后耶稣讲了一句非常经典而且非常伟大的话，他说什么呢？我也不定你的罪。请你记得，全世界唯一有资格定人罪的就是耶稣了。但是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最后一句就重要，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种爱、公义、恩典、祝福全部彰显出来。你知道这段圣经那么美，有一个国家曾经想把它改过来，我不要说那个国家了，他们听说要把这个改过来，说什么呢？后面那一句话，耶稣说当时就拿起石头就把那个女人砸死了，谁如果敢篡改圣经就该死。这么美的圣经竟然要篡改，不管是谁如果篡改神的话就该下地狱。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那种生命的气度不得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种智慧气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你知道还有一次哈，还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常常从南到北来来回回，那你们就知道北部是什么呢？是加利利，中间一个省叫做撒玛利亚省，那最后下面一个省叫做犹大省。 有的人呢，每一年要到圣殿来做礼拜，至少三次嘛。啊，他们呢都绕道，不走中间这一个撒玛利亚地亚省，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常常会闹翻。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耶稣从上面走到下面，从就这样走过去。有一次耶稣走到撒玛利亚过去的时候，晚上了要休息，竟然整个村庄没有一个人要接待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你知道这个是在当时的旧约圣经里面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们接待接待客人呢，让他们在一个晚上有可以在一个房子里面休息，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结果这一群撒玛利亚人呢，竟然看着耶稣，他们是什么犹太人就不接待他们。你说当时有两个门徒哈，两个兄弟非常的愤怒，你知道是谁吗？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两个人说，主啊，这一些人不接待我们是不合乎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学习什么以利亚哈，吩咐从天上用火把这些村庄烧了。哇，好厉害啊，主持公义。你知道耶稣当时怎么说你知道吗？耶稣说，哎呀，没关系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当时耶稣说，你们两个兄弟给一个外号叫做半尼奇，半尼奇的意思就是雷公之子。我说脾气那么坏，什么随便人家不接待你就要咒诅人家，就要伤，就什么叫上帝从天上降火把人家烧了。这两个门徒被骂了以后就不敢讲话了。当然耶稣不是用骂的，耶稣说你们这两个兄弟就像半尼奇雷之子，脾气那么坏。你知道这两个兄弟哈，以后不敢再讲话了。可以想象约翰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他多厉害。但是你知道这一位这两个兄弟哈，雅各跟约翰这两个兄弟后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跟耶稣三年以后什么事情发生？三年半以后，雅各成为教会里面第一个使徒为耶稣殉道的，被希律王砍头。而弟弟老约翰，他是所有使徒里面活得最长的，活到九十几岁。你知道这一位老约翰他最后写什么？写使徒，写那个约翰福音，然后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看他的写的信里面常常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字，那个字是什么？爱。听说他年老的时候到九十几岁还是到圣堂去做礼拜，再都走不动了，人家就把他扶着，不是抬到圣殿里面，他就在礼拜堂做完礼拜以后，人家请老约翰祝福他，坐在那个上面，就手举起来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一号人物后来成为什么呢？成为爱的使徒。那种生命的转换不得了。耶稣基督他做这些事情是在彰显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做人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是被他创造的，当人犯罪以后，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都走掉了，变形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彰显出他创造人要彰显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子。你知道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行神迹，人家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耶稣说我是靠圣灵。你会觉得奇怪，耶稣神的儿子不是吗？他怎么还需要靠圣灵来赶鬼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了成就救恩，他必须把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所以耶稣怎么样？他跟你一样，耶稣不会说我是超人，所以呢我可以不用睡觉，我可以不用吃东西，我可以不用喝水。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吃喝拉撒都跟你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魔鬼不相信说你真的道成肉身成为人吗？因为你要拯救人，你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魔鬼第一个试炼就说，哎，你是神的儿子不是吗？因为神的儿子，你现在肚子饿，把一块石头拿起来变成面包就可以吃了，你就不会饿了嘛。因为魔鬼要干什么？要试破他，说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是神，你来自世上救人，那是虚伪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成为100%的人。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说什么呢？说耶稣他是什么呢？他是大卫之师，犹大王的师，犹大族的狮子。然后呢等他出现的时候是什么？一只羔羊。你看到那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真奇怪，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耶稣出现他是什么呢？狮王，他是君王的样子，你谁敢亲近他？他必须成为什么？成为羔羊。请问狮子在你旁边你敢跟他讲话吗？吓死了，赶快跑掉了。那如果有一只小绵羊在旁边，你觉得怎么样？哎呀好可爱啊，你可以欺负他，是不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把自己的神性，最伟大的神性，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的说，整个宇宙的创造都是他做的，他把那个收掉，成为跟你一样，成为一个人，为了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格局就是这个样子。我再来要讲比较现实的哈，我最近一直在看川普总统，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川普，我也很喜欢他。因为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然川普很多人不喜欢他，我知道，但是我在这里要跟我们讲的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川普的格局？他不完美，我今天要记得，他跟你一样，跟我一样是罪人啊。但是他在他的格局上面所彰显出来的那个基督徒的格局不一样。你知道他的内阁里面呢、啊，有几共一共有四五个哈、啊，那四五个以前都是他的仇敌友，以前都是跟他杠对着杠的。第一个副总统 J.D. Vance。当 JD 做什么的，做参议员的时候，哇，对川普总统是猛攻啊！年轻人看不懂，就一直骂。但是当 JD Vance 发现这个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可以改过来，而且 JD Vance 他自己本身，就从穷苦里面出来的，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的生命转变。然后你再看另外一个，那个国务卿，那个卢比奥，有没有跟川普干过？有，哇，骂得很厉害，特别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两个人都骂来骂去，有没有？ 那个川普总那个卢比欧骂川普说你的手很小，其实不是手，就是你就是没有能力的意思了。那川普当然也说他格局不大，当然，但是你有没有知道后来这个卢比欧现在是什么？是国务卿啊。然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你知道贝森特以前是什么呢？是跟川普杠的，而且这个贝森特是什么呢？他曾经是那个索罗斯下面的一个议员大将哦，他很会炒股票哦，他帮那个索罗斯炒股票炒了几亿元给他。我看了吓坏了，是这号人专门对付川普的哈。结果川普他说呢，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改变。还有你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战争部长，那个海格塞斯，对不对？哇，这个人差一点不能够被选上哦。在参议院里面投票的时候，50-50。结果最后是副总统一票下去，他才可以当选。这个人为什么生命难及啊？被人家逼了离婚两次，第三现在这个太太又不是第三任的，而且呢，这个人呢，他在当兵的时候只是少校而已，他怎么可以当成为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的军队？而且200万的军队要听他的话，而且呢，几亿的好几亿啊！的那个什么的军会都在他的人一个管理，哇！所以大家骂攻击啊，川普信任他。你有没有发现，在五角大厦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做礼拜，海格塞斯带大家敬拜神。弟兄姊妹，这种格局是什么？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群人有真正的信仰的时候，没有一个完美的，都是可以被神使用。我讲那个意思就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们也一样。请问我们哪一个人有资格被神使用？没有。请问我有没有罪？我敢站在这里，我算老几？我也知道我是几斤几两，我在神的面前都不敢抬头，你知道吗？请问你敢吗？但是请你记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你看川普总统，如果在其他的国家哈，其他国家这几个人呢，当他当总统的就把这个一个赶掉，有没有？你不敢赶，你敢赶我，你敢跟我对抗，你赶我，我就把你定罪做什么呢？把你就把你扫掉。但是川普总统怎么样？他可以把这一群以前跟他干的人，而且是公开反对他的人，变成好朋友。不但变成好朋友，而且变成好战友，大家可以为这个国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往前走。弟兄姊妹，你今天在美国要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恩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在这里并没有说川普总统是100%的完人，没有，他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了。所以当我们指着他的时候，也先指着我们自己了。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为这个国家，为神的缘故彰显出神的公义，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我记得海格塞斯他被人家诟病的就是什么，他会欺侮女生。第一个，他离婚两次。第二个，他呢，他最反对的就是 DEI， 就是什么呢？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拜登时期的什么的，什么女性平等、女男平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 他说这个国家是军队，你如果太胖你跑不动你就下去。说他一上台就革掉24个将军了。所以弟兄姊妹，那种魄力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刚才讲的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只要我们好好寻求，求主帮助，让你的生命也是如此，能够成为属神的人，你在这个世界就没有白活。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气度大一点哈，不要成为小家子气，这是最美的祝福。你知道美国就是，你知道美国的伟大，请你记得，美国的伟大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很聪明，没有。其实美国人跟我们中国人比起来，中国人聪明多了。但是美国人能够这个样子是什么呢？是因为有基督的信仰，这个就胜过一切。全世界聪明的人可多了，不是只有美国中国，我告诉你，全世界人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国家总是这个样子？一个没有正确的信仰，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的生命，你的家，如果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你的家跟你的生命也不过如此而已。但是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耶稣那种气度，耶稣那种能力，耶稣那种祝福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做那么久了，还是老是埋怨这个埋怨这个，还是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或者是在攻击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那是什么呢？那是耶稣基督的风范。我今天愿意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在这里要问你们几件事情。第一个，请问你信耶稣吗？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信耶稣以后，你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拯救我们，有就是我今天信耶稣，我死了以后就上天堂。我不是说不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什么，太低级了。对不起，我讲这个话，你如果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你生命不改，你依然围绕原来的样式，我对你的救恩，对我自己的救恩，我会打一个问号。求主帮助我们。还有再来，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对你的生命满意吗？你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满意吗？我盼望你说还不满意。我盼望我们说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盼望能够往那个方向走。第三个问题，请问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仇敌吗？谁是你的仇敌？我们会说哦，某某人是我的仇敌，这个是我的仇敌，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最大的仇敌是谁？就是你自己。最叛逆的，最让神头痛的不是别人，是我。最后一个，我们都盼望能够过安逸的生活，我们都盼望能够在美国活得很好，活得很舒服，而且有钱，有地方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或者是时间到我们就可以休息啊，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求主帮助，那种自我中心的生活跟生命 只会帮助我们更朽坏。那种自我中心的生命会让我们的生命更腐烂。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说，主啊，你来了就是要改变我的生命，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请你塑造我。我今天盼望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些信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像那个被抓到行淫乱的妇女的，如果众人指责我，会死掉啊。但是当我们愿意站在耶稣的旁边的时候，我们安静的等候，当耶稣把那些指责的声音都拿走以后，记得耶稣基督私下会跟你讲说，孩子，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盼望我们能够向那个女人说，没有。再一次听到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种爱，那种怜悯，那种祝福，弟兄姊妹，那将是美的无比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一个完美无缺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我们，上了十字架。主，这么大的爱，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愿圣灵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你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着你走，不浪费我们的时间，不浪费我们的精力，让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时也求你赐福美国这个国家，我们住在这里，求你扶持，求你帮助，因为这个国家有神，有耶稣基督的祝福。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恶者在这个国家没有地位。主，在这里我们同时要为中国跟台湾祷告，让海峡的两岸不再仇视，不再敌对，不再想发动战争，让主你的恩典跟爱大大的充满。主啊，你就帮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我们有多么的盼望整个世界会有更美的改变。主，我们知道你快来了，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会来。这个世界的局势越来越糟糕，主，你告诉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一直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主你的话语，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扶持我们，谢谢你，决定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唱述主的恩典。好，请我们弟兄姊妹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重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地失了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地失了欢呼。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有重担，有时背着十字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一火就飞去，必能 叫你快乐的是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的是乐欢呼。遭遇征战，不论大或小，不要丧胆，你主早已得胜了。神之主有恩典，必甘愿付诸，万会引导我们一直前天赋。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的欢呼。
哇，很好。我们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要向你献上感谢。是你的爱充满我们，是你的恩典浇灌我们。主，求你帮助，让我们不是只有要你的恩典，要你的爱，要你给我们赏赐这个，赏赐那一个，让我们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你生命里面最美的地方。主，帮助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的心交在主里面面前，塑造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可以像耶稣那么完美，但是你已经立下最好的典范，要我们跟随你。而且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惧怕，当我们愿意立定跟随你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你会差派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就是我们做的不好，不够完美，但是我们愿意一步一步跟你走，让我们的生命就往完美的方向来走。主啊，求你赐福，求你保守，求你恩待，愿神的恩典大大赐福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可能过一百年以后，我们大家没有一个人在这里了，但是我们盼望没有一个在主你的爱里面，是在主你的国度是被落掉的。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在主的面前说，主，让我们爱你更多，帮助我们把自己摆在你面前，可以被主使用。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成就奇妙的事，主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当我们看彼此的时候，不要看谁都不高兴，让我们彼此发现对方的好处，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彼此扶持，求主坚固。愿你的爱，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我们年轻人还没有上来啊，快了。我想为了把握时间，他们还没有上来之前呢，还没有上来之前呢，我们先为做父母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一次都求主帮助，让我们的父母啊为孩子祷告好不好？今天呢，我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孩子还在小学、中学、大学，还没有结婚的，请举手。你的孩子们还没有结婚的，请举手。我在大学之下的，大学、中学，有没有？有没有？哦，没有。哇，所以你们都年纪很大了。好，你们的孩子，好，请你记得啊，你的孩子哈，在这个暑假当中，你觉得很麻烦的就是，在家里面总在玩电动，或者是做那些不是很好的事情的，你觉得你开始有担忧的啊？你觉得你开始，或者长大了也好啊，有的长大就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也有啊。如果你们有这种担忧的啊，有这种担忧，请你站起来，我们为他们祷告。哇，只有三位而已啊！你如果对你的孩子有担忧的，你就站起来。你们都没有担忧是吧？太好了。对孩子没有担忧的，可以不必站起来了。 你对你的孩子有担忧的请站起来，有没有？有有哈。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让我们这一群做爸爸妈妈的，其实孩子正是我们的挂心。主，孩子是你赏赐给我们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赐福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主，我们再次将他们真的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你成就奇妙的事，让我们孩子将来都有用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请坐。再来第二点啊，你担忧你孩子还没有结婚的请站起来，你盼望他们小学也可以大学也可以，你盼望他能够盼望能够有好的婚姻的。从小学开始，诶，你不要小看了，从小学开始就为他们的婚姻祷告，是这是你不要以为那个太早哦，我就这样子哦，所以我跟你讲，我娶到两我两个儿子娶到两个好媳妇儿、啊、好，我们来为祷告，好，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请你赐福，让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孩子都有好的婚姻。主，你的爱恩典大大的赐福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求你赐福，求你保守，求你引导。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